请诸位大德翻开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经本第250页。我们今天从250页经文第三行中间恩泽亲养父母这个地方开始讲起。上个星期我们介绍到六祖大师回答维次时的问题啊，维次时问在家居士如何修行，同时六祖大师的回答也是为我们后世众生的在家居士的重要的这种开示啊。上个星期我们讲到六祖大师说我们在家人怎么修行呢，讲心平和劳持戒行止活用修禅，这个可以说是总纲。这两句我们上个星期已经解释过了。你心如果是平，一定是生智慧的。心平就是你心定了，心平根尘接触啊，常生智慧。那既然生智慧，那当然不会去造恶业嘛。因为你心乱了，你看当我们要做坏事情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怎么样？心里就蹦蹦跳，对不对？七上八下，就是准备要做坏事情了。所以你心平静是绝对生智慧。那当然这个是跟慧共戒的，本身里面就有戒在里头的，这个戒很圆满。所以心平和老持戒，行止何用修禅？你怎么才能够行止呢？你心不取舍，没有去取舍外层境界，你反应才能够很直心。所以我们常讲直心是净土，直心是道场，这是净明经里面的一段经文。因为你不取舍外层境界，心才会像一面镜子一样浮来浮现，汗来汗现，直接了当从真心中反应出来的。在这个我们从这个真心中真实的妙用，真心中真实的妙用就是行止，身口意全是一条线，心里想的就是你嘴巴讲的，也就是你行为的表现，这是心止的所现出来这个作用。所以啊，行止它本身就是在禅里头的啊，就是在禅定里头的。所以这两个是总纲。那底下恩则亲养父母，义则上下相邻，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先。这个是方法，因为你要气会我们的性德，我们的自信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如恒河沙。我们常讲自信功德妙用如恒河沙，但是你不借着修德把它显出来，那嘴巴讲讲的不切实际，它还是不能显出它真实的妙用。所以修德需要这个性德，需要借着修德去圆满它，然后达到性修不二。那我们在佛法里面讲如何恢复我们的性德呢？菩萨道的六度万恒就是恢复我们性德的一种最好的方法。那六祖大师在这里告诉我们在家人修恩义忍让最容易恢复我们自信的性德。其实这恩义忍让这四种方法已经含摄着六度万恨在里头了，你逐一起把它推想一次，一下就可以想出来这四圣德已经是含挂着六度在里面。但是六祖大师他是顺应我们中国人而说的，因为中国人很重视的就是忠孝节义这四德。你看这四德都能够扬名一万世的，你看那个像叶辉精忠报国，文天祥精忠报国，对不对哈？他们现在都是名存这个千古的，名传千古的啊。所以忠也能够感得我们大家的这种尊敬啊，大家的这个赞叹。那孝，我们中国人对孝是非常重视的，我们常常有讲百善孝为先啊，万恶隐为首。 但我们又有一句话补充一下，那么孝，孝的内涵是怎样的？孝主要是你心呢、啊，心常常能够惦念到你的父母亲，想到你的父母亲，凡是做什么事情都想到这会不会伤害我父母亲的心，所以你照顾你自己不是为了我自己好，不要让我父母亲为我担忧哈。所以你看以前曾子身体不太好啊，孔老夫子就说你呀、啊，虽然很孝顺，但是你身体常常不好啊，令你父母亲担心了、啊，这也是不孝。所以你所有的思想、所有的作为，念念都想到我不能让我父母亲这个没有光彩，不能失掉我父母亲的尊严，我要让我父母亲快乐健康，在心不在事。所以古人常讲啊，这个百善孝为先，但是孝行之道啊，是在心不在事。如果是在世贫家就无孝子，可是你看看我们中国24孝里面很多那个孝子都出自于贫门的，就是从穷苦人家那个孝心呢、啊，真是是感动。你看那个24孝里面啊，有一些孝子他知道父母亲想吃肉，可是没有钱给父母亲买肉，怎么样呢？大家看过故事吧，割自己一块肉起来煮给自己的双亲吃，但是这是可以说起来是愚孝的。为什么呢？因为父母亲知道一定很难过，第一个吃了儿子的肉，第二个吃了人肉，你看不是要吐出来了，是不是？所以这就变成愚孝，但是是在心不在世。如果是在世嘛，那评价就无孝子。那我们俗话也常常讲啊，万恶淫为首，淫呢、啊，这个邪淫啊，万恶淫为首。淫为首，现在我们社会上会这么乱，这个淫是一个大害啊！啊，如果那但是这个淫之道啊，是在世不在心。如果是在心，那天下没有圣人，对不对？可见圣人也会起点，那是我们人间的圣人呢、啊，不是出三界的圣人，人间的圣人他还是有点这种心啊，这种男女相的这个心。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很讲究这个孝，所以古话也常讲这个忠臣出自于孝门啊。古代国家要选这个忠臣，选这个良将，都是看这个哪一个家他有出孝子，这个孝子到朝廷里面来一定是个忠臣。那中国人讲忠孝节，你看这个节也是一样，像刚才我举例那个文天祥，他怎样不投降守节啊，秦可牺牲生命也绝对不肯投降，这个守节。那我们中国对妇女当然这是很不公平的啊，对妇女守节这个是有一点太古板了啊，乃至有一些人古代什么父母亲这个子父为婚，这个讲起来的话女生一定心里很不平，对不对？子父为婚那个男生很倒霉啊，对不对？夭折掉了哎、啊，那个女生坚持不嫁啊，这个贞洁烈女。那有的呢乃至于为他已经去世的这个先夫自杀，哦，这个是贞洁烈女，皇帝还要立牌坊呢。所以中国人讲这个节。那如果是战争不投降，像那个日本武士道精神切腹自杀，对不对？那都可以名留千史的啊。但是西洋人不是这样，西洋人你战输了要怎么样呢？赶快投降，投降了当然俘虏你能够逃回来的话还是受到人家的尊敬，受到人家的赞叹，对不对？西洋人跟我们中国人比较不一样，中国人如果是你船沉了，那一飞机或者掉下来一定要自杀，绝对不能活了回来，太没面子了。所以中国人讲这个节，很注重这个节。然后第四这个义啊，你看像我们的现在那个文殊宫是不是关公啊，就是明前东路的文殊宫，听说现在他已经升官了，已经经过票选以后升到刀立天宫公主了。人间行民主，可能天上也行民主了。那个外道都这么讲了，说现在天公换人了，对不对？已经换关公主了，是不是？换那个关云长先生当这个刀立天宫的公主了。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听说他们是经过票选的了，经过票选的选出来的。那所以你看关云长虽然他可以说是 战败，但是呢他贞洁，不，他这个义对他的刘备，对他的兄长守义啊，过五关斩六将，曹操怎么的帮助他，怎么用重贿赂来贿赂他，他都不投降。你看感动我们万世千秋了啊，万古流芳。中国人对这忠孝节义这四圣德是非常注重的，所以那个开心老法师他才讲啊，他常劝大家四种肉啊，如果你万一你吃荤啊，你有吃荤啊，没有吃素，那这四种肉千万可不要吃。哪四种呢？就是牛肉啦、马肉啦、羊肉啦、狗肉啦，这不要吃。因为这四种动物啊，有中国的四种圣德，所以他们很有修行，对不对？他们本身本有就有那种性德在啊。那个牛就是表忠，他很忠，主人叫他做什么事情啊，很辛苦的做一辈子，到最后呢，那个主人要把这个牛老了，要把它牵到屠宰场，那个牛都晓得掉眼泪哦，一直掉眼泪，一直掉眼泪，但是它还是跟着主人到了屠宰场去。牛很忠的，所以牛是表忠。那还有个马，马是表节，它是很守节的，所以你要是碰到那个好马，叫那个好马来交配啊，那一定好马跟好马交配，那就尽量在他兄弟姐妹中，对不对？那马的同种之间呢，让他们交配，产生下一代这个好种的这个种马。可是一定要把他们公公母的这两只马把它眼睛蒙起来，不能让它看到。如果它看到跟它交配的是它的兄弟姐妹啊，那它一定撞墙，一定撞头，觉得太没面子了，对不对？撞墙自杀。那你看我们人间比我们人间的这种守节啊，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好的，是不是？所以马是表节的，那羊是表孝顺的，那因为羊它吃奶的时候是一定跪着吃，所以苗是表孝顺的。还有狗是讲义气的，所以狗不嫌主人穷，你主人再穷它都不会跟着有钱的这个主人跑了。不过现在听说这个西洋狗比较功利的，比较现实的，那个穷主人他还是不跟的，他要跟那个有钱的可以帮他照顾得很好的。这西洋犬比较不忠，中国人这个土狗比较忠，所以现在土狗很贵，土狗很贵，比这西洋犬还要贵。所以中国人就讲这个四种圣德。那六祖大师就顺我们中国人的习俗来讲这个恩义忍让，他就告诉我们用这四种我们中国人一般所认同的这个修行方法，没有什么奇怪，你就照这样做，你就可以契入性德，你就可以成就你的道业，可以做到心平和劳持戒，行止和用修禅。第一个是讲报恩啊，你看父母亲父母恩都不报，那你对外面的众生为对别人会好，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如果对你这么有恩惠的人，你都可以对他不报恩了，你要上报众生恩、国家恩、佛恩，那都是有条件的，那一定是有条件的啊！有人能够帮助你，有什么好处给你啊？佛菩萨会保佑我啊，所以我就对他很好。那父母反正已经给我长养大了嘛，他现在已经老了嘛啊，所以有很多人对佛菩萨很忠，可是对父母兄弟未必很孝，很这个很守义的，不见得，但是对佛菩萨非常的忠心耿耿啊。但兄弟之间为财还会打官司的很多，所以我常常讲，我们要替众生做事啊。如果你说我要替佛菩萨做事，那有一点心里有一点存的一种巴结的味道。如果我为众生做事，那你会跟佛菩萨同心，那会升起正智慧来的。所以这个恩亲养父母这是很重要的。所以经上也说，不先供养父母而不施者是名恶人，这经上讲的。你看佛经上就这么讲，不先供养父母而不施者是名恶人。所以在我们这个佛经里面，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佛法里面的孝经，表孝顺的。所以地藏菩萨是表慈孝的啊，慈悲大愿慈孝的，所以一切的修行的基础，所以大乘佛法的基础啊，净空法师 他认为地藏菩萨是基础，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基础，他是从慈孝开始讲起的，讲因果，讲慈孝，一定要有这样的基础，你才能够讲修行。就像这四德里面，恩义忍让让忍这四种里面，如果你做不到第一个孝养父母，底下的兄弟绝对不可能做到这个义气的啊，不能，绝对没有办法做到讲义气的啊，那也没有办法做到这个谦让的，更没有办法做到忍入的。所以这个亲娘父母，这个是第一个修行的在家人的基础，这个很重要的啊。那义则上下相邻，这个义跟利是相对待的。你看看，我们往往有时候看到外面那个兄弟姐妹啊，那个年纪小的时候，小小的时候，那个哥哥啊牵着弟弟，弟弟跌倒了啊，哥哥赶快跑过去啊，我们说弟弟怎么样怎么样，嚯、哦，那兄弟很讲义气的。那当这个弟弟受欺负了，哥哥嚯、哦、奋不顾身了，自己生命的安危都可以抛出脑后去为弟弟争一口气啊。可是长大了以后，为了父母亲的一个房子打官司，打到了这个一审二审三审，所以义啊跟利是相应。所以为什么我们学佛的人，你看菩萨画都画那个小朋友的那个脸上，所以为什么我们童子又叫做菩萨的义名，就是这样子。童子是表示一种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它具有恩具有义，可是长大了以后慢慢变成功利了。所以你看看那个大学生的脸啊，现在大学生的脸有时候已经未必了。我们以前在我，你看我57年大学毕业嘛，那54年进大学，我记得我57年那个时候看每一个大学生，每一个人都是像童子一样很单纯。为什么？他们没有受到社会上的这种功利的熏习，但是毕业以后就随着个人所去的单位，如果你去的单位是在公务局建管处，那3年脸相都变了，对不对啊？那公务局建管处察言纲经我不要再讲了，再讲不好意思了啊，对不对？那如果你是在那个什么电力公司啦，哪个单位比较单纯的，那脸相还是很清纯的，对不对？那大学毕业都是很清纯，但是因为现在科技太发达了，网络太发达了，现在大学生的脸上也有一点商业的气息，不像以前那么清纯了。所以那个小朋友为什么菩萨画起来那个脸都像小朋友一样清纯嘛？你看那个兄弟姐妹，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那种义气，绝对不会说是见利忘义了，可是受到了现实功利的熏习啊，往往不管是朋友兄弟也好了，亲属也好，都见利忘义了，乃至于这个孩子啊跟父母亲也一样见利忘义了啊。上次我不是举一个故事举一个例子吗？有个父亲把房子给他的儿子以后啊，他儿子再也不理他父亲了，他父亲气起来之下叫个怪车把房子拆掉，对不对？所以你看啊，你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孝养父母，底下这个义根本不可能做到了。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个修这个义，那就上下相邻，从这个长幼上下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在我们世间上是这样。所以在家庭怎么呢？抱养父母，有爱自己的兄弟姐妹，然后对自己的长辈恭敬，对朋友讲义气，不要说见利忘义太现实功利，这样在世间上就是我们在家人修义的这个方法。那让则谦卑和睦啊，让则尊卑和睦，这个让就是跟真相对了，那让就是谦让，我们要修学谦让。修学谦让有个好处，可以去掉我们的我慢心跟我们的我执心。所以如果你能够修谦让，那一定是上下和睦的，一定是谦卑和睦的。那个星云大师教导我们如何修谦让呢，他有一首四句偈讲得非常好啊，在处事待人接物中处处把自己看成很小，所以他劝大家要这样就做如是观，你大我小，那当然我要让你嘛，对不对？即使你看了一个很年轻的，你也把他当成你大，为什么呢？我们人本来就没有年长年幼嘛，大家都一样老，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个生命是无穷尽的，大家年纪都一样大，都一样长寿， 对不对？这个生殖的过程只是一段分段生殖这一段而已，没有谁比谁大啊。但是呢，你有修行，你有修行，你大，所以你大我小，常常存着我是小你是大这种心，那当然你就可以让人了嘛啊。那你高我低哦，你高高在上，我低啊，我比较低啊，你程度高，我水准差，所以我当然要服从你，我当然要接受你的建议，你高我低哈，你尊我卑哦，你尊贵，我比较卑下，所以我要尊重你的指示啊啊。然后呢，这个你对我错，如果你跟人家有争执，哎，你对我错，对不起对不起，常常用这样来做观想，你就会把这个让修得很好，那你在世间上一定非常有人缘啊，而且你常常做如是的修行，你那个我执我慢一定会很淡。所以星云大师有时候他很简单的几句话，对我们来讲实在是很有智慧的，真的叫金玉良言啊。所以我常劝大家要常常欣喜这种世间的这种清凉语，看你看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忙啊。你大我小，你高我低，你尊我卑，你对我错，用这样来把我们的共高我慢心去除啊。那忍则众恶无先，这个忍啊，你看那个刀子上啊，刀子插在我们的心上，那当然是很辛苦，但是只有忍你才能够成就你的事业，不管是世间的事业也好，出世间的事业也好，都要靠忍。所以金刚经上有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一切法得称于忍，所以我们修行一定是从生忍，对人与人有情众生中的生忍，人家加给你的侮辱，人家加给你的赞叹，你都要不动于心，所以要修逆来顺受，顺来忍受。但是在修行的过程中，一定是你要能够考得住逆境的忍受，你才能够修顺境，或者顺境一来你就迷进去了，你根本不用修了，你就迷在那个境界里头了。所以诸位，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如果你真正想修行，你一定要记得佛菩萨没有无时无刻不在跟你考试的，你千万要记得，有时候会出现在你最好的朋友上，有时候会出在你的先生太太儿女啊父母，莫名其妙，或者在你的客户上，或者你的长官上，或者在你的部署上，时时跟你考试，看你通不通过这个境界的考试，这是真的啊。好，比如说你开车在外面，说不定你偶尔之间你已经快为车子位置已经站好了，已经车子停下来了，要再倒退了，要把它倒车入这个停车位了，突然后面来一步嘣就斜着插进去了，你碰到这个时候，你马上要做如是观。如果你当时称啊，你这什么意思，你马上哎呦惭愧惭愧，这位众生呢一定心里很着急，他一定有比我更急的事情，让他不要急，你停，你就开走了啊，时时有这种同情心啊。所以你看普门品里面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假如你碰到火灾，火就熄灭了，那个就是火灾，后那时候有时候很气人，所以要有这样考试，当你还要生气以后再关照，把这个心柔和下来，这个是你有关照的功夫。如果你哎，我让你没关系，你一定很急不又急，没有关系，你停，那你就是修行修到忍的成功了。这只是小忍了，这样忍也只是凡夫忍而已哦，这样也是凡夫的忍而已哦。还有更严厉的，像以前那个提婆啊，他碰到外道，他利用他睡午觉，提婆不是提婆达多，是提婆，是我们禅宗的好像第十几祖，十七祖和十八祖提婆哈、啊，那他能够辩才无碍，能够辩。跟那个外道都变输了，所以那外道的弟子们很气啊，就趁着他睡午觉的时候拿那个刀子这样一刀给他刺到他的要害，他被刺了以后，他直接的反应就哎，你赶快跑赶快跑，我徒弟知道你就没命，赶快跑，往那边他们都在这边，你赶快往那边跑，这样跑，这样一面喊这样死了。这样修行，你看他直接的反应，没有一念称心哦，还要保护他，经过这样的考试大概就可以真正大彻大悟了，可以入登地了。我看，好，所以你看看， 那些魔王往往就是做这一种，他不仅仅要你的财物哦，说不定等你修行真正要正果的时候，那个魔王变现一个很恐怖的人来了，要你的财物，不仅要你的财物，要你的亲人，还要你的生命。你都哎呀，我同情你，我将来如果有成就的话啊，我一定要度你啊，佛诸佛如来他已痴啊，请你们要度他，希望他不要入地狱了，不要紧，我死了不要紧，最担心的就是他入地狱。如果你有降心的话，那你这一关考过了，就入，大概就可以成就你的忍辱波罗蜜。换句话来说，最起码你要入登地菩萨，都要有这样的考试的过程呢。所以佛在《金刚经》里面，像举那个他在割离王割截身体，他都可以想到啊，我要帮助他，我如果成就他这么愚痴，我第一个成就就要度他，这才成就忍辱波罗蜜呀。所以魔王为什么福报那么大？他就做这样。那等到有一天你快要入登地菩萨的时候，经过魔王变现成要你的命，要你的财产，要你的家人，要你的亲人，你还在同情他的时候，哎，他赶紧跟你顶礼礼拜，然后他跑了。为什么？他有福报很大，为什么大福报啊？他大福报啊！为什么？他你是经过考验的，你就成就了。所以诸位，你一定要记得，如果你真正花心修行，你想在境界上突破，你想要开智慧，你一定会碰到无量无边的这种忍的考试。如果你想成就出世间法，那你绝对不要生气，生气的话你会火烧功德林，只是修点福报而已。所以很多人修行了20年，奇怪，智慧没有增长，但是福报却不错。智慧没有增长，为什么？因为他根本不修气嘛，常常在发脾气，常常跟这个吵，跟那个吵，一大堆吵。其实那个吵都是试现的，都是给你考试，你每次都考不过嘛。你看我们读小学一年级，有3次的小考，1次的期考，一直到小学毕业还要一个毕业考。你看我们世间的考都要考试了，何况是出世间的修道啊？你一定要知道啊。所以我不是劝大家在五种观法里面，当然如果你能够一句佛号持到底，你就一句，我是说你没有办法持不住，在这种染缸大染缸里面，你就要用应用的方法要比较多一点来降服这个烦恼。所以我不是在最后那一道，哎呦，佛菩萨考试赶紧提醒我一定要忍过，所以要成立忍出世间的成就，一定要忍，你才能够成功的。那世间法呢？那当然也是要忍，忍才能够和睦相处啊。以前我们中国啊，大家晓得那个蔺相如跟廉颇这个故事，大家最清楚嘛。蔺相如因为他保护赵王啊，为他们国家争光荣，所以赵王就封他做上卿。那个廉颇很气，说：“哈，我这个西这个沙场上这么身经百战，我一下子官比他小，好，在路上给我碰到的话，我一定给他没面子，一定要给他没面子。”那蔺相如知道这个事情了，只要是廉颇要走的路，他一定不跟他碰面的。那远远看到廉颇在那边来了，他赶紧绕个小路旁边走过去。所以这个蔺相人的部署啊，他们觉得啊，我跟着你这个主管太没面子了，对不对？你自己不要面子可以啊，我们都跟着你没有尊严的，大家不干了，辞职不干了，集体辞职了，对不对？啊，蔺相如就跟他讲说：“哎呀，你要了解啊，两虎相斗，必有一争，必有一死啊，一死一伤啊，对不对？我们两个都是赵国的重臣呐、啊，我们两个斗起来，我死了也好了，他重伤了，对我们赵国只有坏处啊。所以我这样忍一下，我这样忍一下，我们相安无事，我们国家兴盛，这有什么不好呢？”哦，他这个部署一听感动得不得了，这一句话一直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面。廉颇觉得很难为情，哎呀，人家有这种心量，太感动了。所以他负荆请罪，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吗？把衣服脱光了，那哪个他身上背个一个木棍啊，去那里请罪。诸位，如果你忍到这种程度，人家来为你负荆请罪，你就把世间法转成出世间法了。所以忍到最后能够化敌回友啊，能够让人家感动的。所以忍则众恶无先，能够化敌为友的。所以诸位，我们在家人就是要修着恩义忍让， 六祖大师顺意顺着我们在家人啊，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把这个忠孝节义修正一下，变成出世间法的修行方法。这些方法在我们世间你都可以做得到的。你把这个恩义忍让在日常生活中精进修行，那就叫修行了。所以修行叫修正行为。所以我常常在研讨班里面或者在上课里面，我常常指的一个学生说，什么叫修行？如果这个人卡住了，我就知道他还没有办法了解真正修行的意义，他还是会想到说啊，如果啊，直截了当跟我讲修行修正行为，三业清净佛出世，那什么叫修道？道是什么？想半天想不出，道就戒定慧，一下就晓了，持戒因定开智慧。如果你的观念很清楚，这样人家跟你讲，哎，多觉得好厉害哦，你只要给他一看，他就知道你过去怎样。嚯，你呀、啊，赶快跑去了！我相信你要是有这种政治见啊，没什么，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我不为这个动心，我赶紧修行要紧了，你就会产生政治见。所以啊，修行就修正行为啊，在佛法里面讲十善业，在我们中国人就是这几个恩义忍让，你用这样去做，一样达到六度万恨的这种作用。所以其实这四种方法展开的就是我们六度万恨啊。所以底下六祖大师告诉我们，若能钻木出火啊，依你定生红莲啊，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念灰闲啊。钻木取火啊，就是修行人一定要记得。我也常常劝大家，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啊，千万不要哈、啊、修行三天吃了两三天的硬彩，就说我什么时候成佛啊，我什么时候开悟啊，我什么时候说要一心不乱了、啊、这是很麻烦的、啊、修行就是怕你揠苗助长，你只要努力去做的。你看那个很多那个山川河流都是自然水到渠成，自然而来的。所以古代祖师大德就告诉我们，你只要精进不懈的去用功啊，但观时节因缘呢、啊，那个时节因缘到了，你自然就契入境界了，你自然就相应了。你常常这个心学大圣经典，然后把这恩义忍让用在世间啊，然后不知不觉中，你境界就一直提升，一直提升。有一天你不知不觉啊，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哦，本来我的心就是这么无量的智慧哦，原来我的心本来是空寂的，本来就是没有烦恼啊。本来我的心无量的宝藏都在我自心里面了，你就误入自信了。否则的话，你的理解也不过是在文章里面了解一些文字相而已，文字相反而会变成手字障了、啊、会对自己觉得我懂很多，然后产生了一种慢心出来。所以这个钻木取火就是表示精进，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啊、像那个钻木取火的人要钻一钻，然后拿出来看看，哎，怎么还没有烟？再给它钻，哎，你时时这样拿出来看，它永远不会冒烟。你不管怎样，你就这样钻下去，水到渠成，时节因缘成熟，烟就冒出来了。所以一定要记得，觉得学佛啊，最怕就是以有所得心。我学佛，我要得到什么？我有什么？哎，这个，我有能够感应到什么？我能够怎么样？那一定就走歪了，走偏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晓得，学习佛法要以无所得为所得，一定要记得。因为我有经验啊，因为我常常跟大家说啊，我学佛我是从做而来的，一学佛就从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书法呢反而读的不多，就是一下手就是用做，一直这样做，我感触很多啊。我以前在这个做建筑的时候啊，都是以有所得，我希望能够出人头地，希望能够赚大钱，希望能够怎么样。学了佛以后啊，那个习气没有改，所以也一样会觉得我在学佛里面我要得到什么，我一定诶，要是这个也许说不定过两天我有天眼通了，可以看到什么了，我有他心通了。所以啊，很多学佛的人他都一直存在什么呢？存在诶，学佛很好啊，你问他学佛有多好，不错啊，你看我那天下雨，我就大悲咒一念雨就停了。你看哦，学佛很好啊，我这个学一学的话，我这个楞严神咒这么念，那个心咒这么一念好了，哎，我东西掉了就找到了，对不对？ 所以他一直就存在这种有所得的境界里面。等到他的感应慢慢没有了，哎，他就自己就慢慢就去互惠阴阳了。哎，我学佛以后我不错了，所以你看某一个人来，哎，我就猜他怎么样，他果然就是这个样子，被我猜中了。哎，所以他其实他嘴巴讲猜中，内心就在觉得我好像有他心通了，我好像有什么感应了，我好像有点功夫了。这个啊，哎，就是快要去住嵩山疗养院的前奏了，很危险了，真的就是这样子啊，哈，就是这样啊。所以诸位，我看了一则笑话，以前那个希特勒啊，他到了那个去探访那个疯人院呢、啊，他到那个疯人院，说你们认得我吗？我就是希特勒，我权威很大，我可以跟上帝比大小，你们认得我？大家哪个希特勒呢？我们都不晓得，那疯人院人我不晓得，你们不晓得我是希特勒，我这个我是权力很大的，哈。那他还在那里讲的时候，旁边来了一个人，就给他拍拍肩膀，说：“先生啊，我还没有进来以前就是这样子，所以才进来了，对不对？他还没有进到这一间就是这样的，所以他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才进来了。所以诸位啊，你可千万不要跑进去说。”人家给你拍拍肩膀说：“我以前啊就是这样才进来的，对不对？真的麻烦了。”所以学佛一定要晓得以无所得为所得，所以学佛开始是绝对对外面的世间放下来的，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放下来了，最后对你的身心身体这个身见放下来，最后才对你的我执啊，我慢哈、啊、执着这个身见是我放下来。那既然没有我，没有无所得，一片空寂的，你有什么好骄傲？你自然就会非常的谦虚。一看众生跟我一样啊，他们还迷，那你悲心就生出来。所以学佛毕竟无所得啊，以无所得为所得。所以你越修越无所得，越修越觉得没有什么，越修越觉得自己越没有什么好值得骄傲的，对不对？越修越心越静，越无所得，那你就朝菩提路上走了。你看。《楞严经》讲得很清楚，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心经》讲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所以千万要记得学佛绝对不要去互惠阴阳，就说我这么学佛了以后有怎样的感应，有怎样好，你要是这样说，所以有很多人他学佛很精进，然后马上去出家，出了家以后一两年以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也没有神通，也没有什么样，他慢慢就疲掉了，又天天在诵经，又没有觉得没有怎么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啊，就很多人就还俗了。所以学佛啊，就是什么恢复我们自信清净心，你才会在境界中得到解脱啊。所以这里说得很清楚，若能钻木取火，所以修学佛啊，一定是以无所得为所得啊，努力只观世界因缘，不问收获，只问耕耘。啊，依你定生红莲，你一定会成就的。六祖大师说，在烂泥巴里面呢，一定会生出红莲的。啊，莲花是出于污泥而不染的。啊，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呐。啊，这个我们反复喜欢听人家赞叹的话，其实赞叹的话很危险。啊，我听净空师父说，以前。雪空老师就李炳南老居士很少去赞叹别人的，如果真正这个人他已经得定了，他才可以跟他赞叹，他才敢跟他赞叹。所以啊，如果一个人对你非常的尊敬啊，或者是一个师父对你啊，你对某一个师父很尊敬，你千万不能这个师父天天给你赞叹你就很高兴，这样的话你不会长大的。你应该要让这个师父天天骂你，你都可以安忍于心，然后到了有一天真正你成功了，师父给你赞叹，哎，你不错，那你心也是平静心合掌合理，这样而已，绝对不是说你天天受到人家的赞叹很欢喜，那这样的话你那个慢心很难去掉。尤其是初学佛，如果你到某个地方刚刚学佛，人家就跟你赞叹啊，你是菩萨再来哦，你这么花心呢、你不得了啊，那你一定这一世完了，对不对？不能成就了。所以我常常讲，我们在家居士习气很重，如果你真正要想修行的话，你要找一个很凶的师父。当然如果是 没有一个还没有政治见的人，还没有真正想花心的人，那只好啊，菩萨呢，先你立勾签嘛，这师父为了度你，先赞叹你，让你欢喜心，先让你生欢喜心，以梅姨布施这个同事力行来让你生欢喜心，然后才让你入佛的智慧。如果你真正已经发菩提心了，想要修行成就了，你呀、可要让找一个很凶的师父，时时在指正你的过失。所以当人家指正我们的过失，你要生感激心，甚至你碰到逆境，人家无缘无故来找你麻烦，找你找茬，你都要生感激心，赶紧能够升起慈悲心啊！他这么生气，他已经很痛苦，我一定什么地方做错了。所以真正一个修行人，当碰到别人对你侮辱的时候，当人家给你坏眼色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去怪对方的，他马上检讨自己，我一定什么地方做错了。否则的话，中我们古话常讲，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那为什么人家会给我这种态度，一定我有什么地方错误了，马上检讨自己，他绝对不会恨对方的，然后在那里左思右思，想到啊，我错误在这里，然后赶紧啊，对不起，我刚才这个地方啊，这个得罪你了，很抱歉，我不是故意的。说不定他马上会跟你讲啊，没有了没有了，我不是怪你了，我是因为受了别人的委屈了，所以脸上不好看了。那么对，但是呢，我们绝对不会说是人家无缘无故对我们不好看，我们也会想到一定是有什么地方我过失了啊，我一定要检讨，常常检讨自己。诸位，你就是这样不知不觉，不知不觉中你就成就了。所以逆境好修啊，顺境很不好修啊，真的。顺境天天赞叹你，天天供养你，天天说你是菩萨再来的，哎呀，你眼睛就长到这里哦，你怎么去掉我执啊？所以六祖大师特别提出来，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的，乃至于那种骂你的啊，那种给你逆境的，那都是忠言，对我们只有好没有坏，只是你有没有办法去运用这种环境而已。这只是修行很重要的，你只有光看书没有用，你要有逆境的配合啊，所以这个境界来配合，所以才叫做行解相应。所以最好的境界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啊，你能够忍耐蚊子咬你两下子，那没有什么，你能够忍耐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那才是真正的本事啊，那才是大丈夫啊。对，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念灰闲啊。所以你把过失改掉了，智慧就生出来嘛。那如果你过失不改，天天找理由找借口，说这不是，这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所以我才怎么样，什么原因什么什么我才怎样的，那这不是真正的修行人。所以真正的修行人，不管怎么样，人家说你啊，对，我检讨，我一定检讨，然后自己检讨，绝对没有理由的啊。所以那个修行人常常变得冤枉的啊，常常变得冤枉，但是他绝对不会找理由呀。好，等到事情过了以后，人家来跟他道歉啊，他说啊，是这样的、啊、不要紧不要紧，过去就算了。我上次不是举例有一个女生生那个小孩赖给一个出家人的故事吧，啊，所以我就不再补充了。你看他不会去怪别人了，他说是是是，我检讨我检讨，对不起对不起，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啊，护短心念灰闲，所以我们的凡夫就是什么，拼命找理由，稍稍有什么不对的话，就把责任怪给别人，都说别人错，我自己什么错都没有。那诸位，如果我们学佛很多年还有这个习气的话，你还是在原地起步啊，还是在原地起步。所以为什么断不了烦恼，为什么学佛了二三十年心还是不清净，还是妄想不断，因为你我执一直在你六根门头，在那里乌天暗地嘛，在那里找你麻烦嘛。如果你能够做如是修，常常这样改，常常这样改，那个我执我慢都没有了，对不对？你想起一个妄念，打什么乱七八糟妄想，你想都想不起来，对不对？想都想不起来，为什么？我已经看淡了嘛，世间的万法也看淡了，你想要想都想不起来。我不是我在拿妄语哦，你看那个袁了凡四训，他没有修行哦，他只是被人家命相中而已，他妄想都打不起来了，对不对？他变那个孔老师把他算中了，他每一次都准，今天什么事情明天什么事情都准准了，那我打什么妄想，不想再想了，所以真的就放下来了。碰到云谷禅师三天三夜没有起一个心，动一个念，没有动一个念， 哦，云谷禅师有他心通，知道他连七个心动个念都没有，佩服得 不得了，何方的高人啊。他说，哎呀，不是啊，我有什么好想的，我明天怎么样后天怎么样我都晓得了，我有什么好计较，有什么好想了。哦，云谷禅师说，原来是哀莫大于心死哦，是这样哦，对不对啊？是这样。所以诸位，所以我这边讲，如果你真正借着这样修行，我执法执淡了，你想起一个妄想，你的